各位听众，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上礼拜我们曾经谈到亚当是一个第六天给创造的人，也提到他的有两个个性的特征，一方面是很伟大的，他是按照天主的肖像而造，万物之灵。另外一方面呢，亚当也没有狂妄自大的理由，他比任何受造物，连蚊子连昆虫都晚到世界上来，他不能喧宾夺主，在万物中他只有自己一份子的地位，他应该善尽自己神的代理人的角色。今天我们要探讨的就是另外的一篇经文，同样的是有关亚当他的创造，这是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四节到第二章二十五节。这一段的有关创造的叙述就是伊甸乐园的故事。伊甸乐园的故事按照圣经的里面的记载，应该是属于在公元前950年亚威典神学的一个团体他们所完成的作品。这个亚威典神学团体就是在萨洛曼时代的宫廷的史官，他们习惯称呼神叫亚威，所以我们叫他亚威典神学团体。在这个记载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人对一个花园的一种渴慕，人对一个花园一个院子那种的先天的一种迷恋。在乐园里面，按照圣经的讲法，有水，有四条河，每一条河都是很大的很出名的，四条河中间有生命树，还有枝三恶树。四条河的水代表生命，所以处处都是生命，就是中国人很喜欢讲的所谓四方啊，四就是四方的意思，四方八面都是生命，都是水。那乐园最重要的就是园子中间的生命树跟枝三恶树，人就是被安排在这样的一个乐园里面，住在里面，各种的珍禽的野兽，还有各种的很珍贵的植物都在这个乐园里面，一切都是那么的和谐，一切都是那么的共融合一。在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跟人还有物三者有一个非常和谐的关系。创造就是用关系的塑造来表达出来，这一点是跟我们上礼拜所提到的用命令的方式，在祭祀典用命令的方式所讲的是截然不同的。和谐的关系的塑造，首先我们介绍的是神跟人和谐的关系，按照圣经第二章第七节所记载的，上主天主 用地上的灰土形成了人，在他鼻孔内吹了一口生气，人就成了一个有灵的生物。所以神跟人的和谐的关系，可以用神用地上的灰土形成人，就像一个陶工捏泥巴这种方式把人给造出来，还有在人的鼻孔吹了一口生气，人于是得到了生命。那么的和谐的关系，我们可以设想，当神在人的鼻孔吹一口生气的时候，一定是轻轻地吻了亚当一下。在人跟物的和谐关系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人跟物都有共同的成分，就是土地。人在希伯来文原文就是叫亚当，土地的希伯来文原文叫亚当妈，在原文的发音就是阿当还有阿达玛。人是来自阿达玛，死后也要归于阿达玛。大地这个阿达玛就是人阿达姆的母亲。我们可以在经文里面念到人一生还要耕种看守这个阿达玛。在动物跟人的和谐关系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二章在十九节就念到，天主用灰土造了各种野兽，注意啊，这里也是阿达玛，跟天空中各种飞鸟都引到人面前，看他怎么样起名。凡人给生物起的名字就成了那生物的名字。所以原来动物也是来自阿达玛，动物的命名是因人而命名，表示出来人跟动物之间非常亲密的关系。我们的习惯是父亲给儿子给命名，在这里是人给各种的飞鸟各种野兽起名字。所以依照圣经的讲法，神人是和谐的，人物之间也是和谐的。第三个和谐的关系，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和谐。这种和谐是以勒谷的故事来表达出来的。圣经里面提到，在第二章，在二十节，我念出来，人遂给各种畜生天空中的各种飞鸟各种野兽起了名字，但他没有找着一个与自己相称的助手。上主天主遂使人熟睡，当他睡着了，就取出来他的一根肋骨，再用肉补满原处，然后上主天主用那由人取来的肋骨形成了一个女人，引到人前。人遂说，这才是我的亲骨肉，她应称为女人，因为是由男人取出的。这一段经文引起后代无数的人的关注，犹太人解经家也针对这个问题做了一番的研究， 并提出来一种解释，就是当神在创造女人的时候，在思考的讲，我不要从亚当的头取出来骨头，这样子他可能会趾高气扬，对男人一副傲慢。我也不要从亚当的脚取出来骨头，以免他遭受到男人的奴役、践踏。神最后决定了取出来亚当的一根肋骨，以来造女人，是为了让男女之间有贴心的关系。有人讥笑圣经的神是位小偷，竟然趁着亚当熟睡的时候给偷走了他的肋骨。但是按照犹太人的解释，他却认为神拿走了男人的肋骨，但是却给了男人一位家人，所以神还是很大方的。正如神虽然偷走了人一小袋的银子，却留下了一大堆的金子，恨不得这样的小偷每一天晚上都来。我们可以这样去了解，在圣经里面，熟睡本来就是一个很神秘的一种象征，就是代表女人的来源是神秘的，亚当不知道。这种神秘性也是男女平等的一个基础。男女平等其中的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女人的来源是在男人的权势之外，在男人的权力之外的，男人是不知道的。他那时候在熟睡，他完全是被动的。在这个创世纪的第二章，刚才我们所念到的，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和谐的关系。人性的团体是用男人、女人，就是亚当和厄娃来表达出来。其中原来是一种非常贴心的关系。那么在整篇的经文里面，表达出来的是一种和谐，神跟人的和谐，神跟物的和谐，还有男人跟女人的一种和谐。对今天生活在一种紧张的气氛，在关系紧张的气氛里面生活的人来讲，这种和谐关系代表一种理想，甚至乎是代表一种乡愁，代表一种人向往的一个关系。我们可以在圣经里面用另外的经文，用以赛亚先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到第九节，这段经文可以把我们今天研读的经文衬托出来。这段经文他提到，就是摩西亚及其王国，是以赛亚对这个摩西亚神国里面的一种境界的一种描述。我给念出来，在十一章第六节，豺狼将与羔羊同处，虎豹将与小山羊同宿，牛犊和幼狮一同饲养，一个幼童即可带领他们，母牛和母熊将一起牧放，他们的幼雏将一同伏卧， 狮子像与牛一样吃草，吃奶的婴儿将游戏与蝮蛇的洞口，断奶的幼童将伸手探入毒蛇的锅巢。在我的整个圣山上，再没有谁作恶，也没有谁害人，因为大地充满了对上主的认识，有如海洋满溢海水。这一段以赛亚先知的经文，相信可以把我们在乐园里面这种的和谐关系给衬托出来。这种和谐的关系就是伊甸乐园里面的主题，在里面并不是毫无其他的劳动，毫无诱惑，绝对不是。要是我们看伊甸乐园里面的描述，在第二章第十五节就念到，上主天主将人安置在伊甸的乐园，教他耕种看守乐园。所以在乐园里面还是有劳动服务，但是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，不会觉得辛苦。在这种和谐的关系里面，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。人工作耕种他的土地，基本上是非常自然的一种事情。另外在后面的经文第二章十六节，上主天主给人下令说，乐园中各树上的果子你都可吃，只有枝善恶树的果子不可吃，因为那一天你吃了必定要死。这句话就给整个乐园的故事提出来一个伏笔。人究竟在乐园里面有没有按照神所指令的去遵守？在乐园里面人是有自由的，可以自由的面对神的一种爱的一种命令，但是在整个故事的发展，后续的经文我们应该看创世纪第三章。今天我们把整个经文的创造的部分和谐的关系就介绍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